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澳洲举办心得交流会、师父发表问候、神韵纽约晚会开幕、专家赞顶级、神韵巴尔的摩演出感动东西方观众、香港肃江案推进、法轮功学员重申反迫害诉求、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法轮功学员正式法综合报道。在新闻汇编节目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14日至12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举办心得交流会，师父发表问候。12月15日，师父通过明慧网发表了一封致参加澳洲法会的大法弟子的题为问候的新经文。
神韵纽约晚会开幕，专家赞顶级。12月18日晚，新唐人圣诞晚会在纽约百老汇毕肯剧场拉开大幕，和在巴尔的摩的演出遥相呼应。这台融合东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国际一流演出，意境深远的构思，美妙轻盈的中国古典舞，纯净华美的音乐，响彻云霄的歌声，壮观生动的天幕，都在演绎着纯真、纯善、纯美的神传文化，释放着无限慈悲的能量，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演出后好评如潮，很多现场观众称赞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神形兼备，神人合一，通过生动刻画人物，诠释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美德，在举手投足间展现中国文化的韵味和意境，具有完美的艺术造诣和极强的生命感召力，令人回味无穷。世界闻名的大提琴家 Christine Wilowska 看完演出后激动万分地形容，这是他所观赏过的最顶级的演出。他表示，晚会非常完美，好像是来自于神的，好像是神在说话，看晚会的感觉就像与神同在一样。他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启发人性，感动人心。神韵艺术团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带到纽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纽约戏剧评论人郭静子表示，这是国际一流水平，从第一个节目《万王下士》到最后一个节目《古韵》，整场节目给人一种细腻委婉而又磅礴辉煌的气势，展现纯善、敬神、重德的内涵，给人一种心生光明的力量。他说，这台晚会潜移默化地起到教化人、感化人、救度人的作用，这是法律等任何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达到的效果。舞剧《觉醒》表现了世人的醒悟，恶警毒打善良的修炼者，面对邪恶的残暴，人们不再沉默，站出来维护正义和善良，觉醒的世人看到了光明和未来。百老汇演员 Thomas Keating 表示， 晚会主持人独具风格，他们穿针引线介绍节目，风趣的谈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停顿，这使得整个晚会很独特。他并说，印象最深的是觉醒，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服。他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他说，我很受感动，眼泪掉下来了。我也是一个演员，但看到那些舞蹈演员的表情、控制力，每一个节目都非常明亮。犹他州立大学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石小玲表示，晚会很好看，其中最令他感动的舞蹈《觉醒》。他说，很感人，看到世人觉醒了，起来制止迫害那部分，我都感动得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法轮功修炼者不断的呼唤下，越来越多人的良知开始觉醒了，大家都开始站出来支持正义，拒绝邪恶。
神韵璀璨深邃，演绎天上人间。圣诞晚会的开场节目《万王下世》再现西方天国世界久远历史的一幕，大幕拉开，美好与神圣令全场震撼。天幕中的天国世界亭台楼阁金碧辉煌，光亮无际，舞台上东方的佛道、西方的神与天使举手投足，姿态各异，展示天国世界的美好圣洁。万王之王驾神驹从天际而来，殊胜庄严地率领众神下世，做一千年的王。男高音歌唱家洪明歌声洪亮，振奋人心。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用歌曲告诉了人们当今的重要事件的必然因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的歌声恬静圆润，词中道出机缘可贵与急迫。
中国古典舞展现民族内涵。中国舞历时许多朝代，经提炼和流传，形成了独特的身韵、身法和技巧。晚会上，新疆舞、朝鲜舞、蒙古舞汇聚了各民族舞蹈精华，动作刚柔相济。表现柔美时，采用优美的舞姿和造型，细腻的感情体现在每一次呼吸里。表现刚劲时，采用武功中的毯子功高难度技巧，如空中翻腾等。气质纯净、体态优美的青年舞蹈演员们舞步整齐划一，全身心投入，刻画着每个民族纯正的个性、地域历史造境的情怀和朴质的善与美。婀娜水灵的身段，千娇柔顺的气质，透过涓涓水袖展现江南女子的风姿，令全场观众陶醉其中。新疆是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的交汇处，唐代的西域文明史造就了新疆舞蹈的热情、优美和奔放。女演员昂首挺胸、立腰，神情坦荡大气，男演员在连续旋转中不断变换舞姿，展现着高难度的中国古典舞艺。亮眼纯洁的民族服装映衬天山的盛景，令人耳目一新。
正统文化营造纯美节目。在西方的古典绘画中，从人间的居家生活到西方的天国世界的天使手中，都不难发现管乐、弦乐的身影。海斯特弦乐四重奏和谐流畅，轻快的音符宛如踏裂的阶梯，递送诚挚的温馨祝福。世界著名的帝国五重奏，其天衣无缝的搭配，吹奏出百年来西方世界欢庆佳节的信息。
纽约媒体聚焦神韵。纽约市五大区及新泽西州的各大西方媒体自本月初开始相继报道神韵演出，涵盖包括网络、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在内的主要媒体形式。这些媒体普遍报道说，圣诞晚会通过传统的中国舞独唱独奏，搭配天幕背景、服装设计和编舞等，描述传奇故事，展现古老中国的真善纯美的美德，给西方社会一启迪。
纽约各级政要祝贺晚会成功，纽约联邦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和纽约市议员共14位政要纷纷给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发来褒奖和贺信。他们在贺信中为新唐人电视台一直致力于提高观众生活品质、弘扬和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努力而感动，认为新唐人电视台的努力理应受到纽约州人民的致敬和赞扬。同时他们祝贺神韵艺术团的圣诞奇观晚会圆满成功，为晚会的到来、为精美的演出拍手喝彩、为艺术家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
神韵巴尔的摩演出感动东西方观众。明慧记者郑海山巴尔的摩报道，12月18日，巴尔的摩这座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有幸成为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出的第一站。演出不仅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更赢得西方政要的褒奖和祝贺与观众的好评。复兴的中华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主流文化的舞台，
展示中华正统文化和价值观。拥有百年历史的巴尔的摩利瑞克歌剧院当晚迎来了神韵艺术团的光临，现场观众沉浸于晚会曼妙的歌舞中，体味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大幕拉开的一刻，舞台上一片祥光瑞霭。创世这一开场节目讲述了久远的传说，宇宙的创造者带领众神下世，为完成巨大的使命而来到中国，开创了中华文化。大唐的华服与恢宏扩大的音乐在剧院中引发深深的震撼与共鸣。当晚的节目还有江南的水袖舞、蒙古舞、满族舞等舞蹈，或热情奔放，或雍容典雅。女高音江敏的解忧，黄碧如的了解真相，男中音曲月的只有真相能解救，和女低音杨建生的我们为了谁，则讲述了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而怀有的济世救人的苦心，让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未来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在晚会前，有100多位商界、政界、艺术界人士参加的贵宾招待会上，晚会主办方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陈军先生提到了回归正统的文化和价值观。他说，中国文化中价值观的精髓，如佛家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容忍宽容，可以用真善忍来概括，它可以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宁静和祥和。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价值观在当今的社会却越来越流失，特别是共产党在中国毁坏了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了今天中国的道德真空。向前看已经成为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来自中国的有毒食品就是这种道德真空的表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回归正统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此重要。陈先生强调，道德和艺术相辅相成。他说，神韵艺术团不光拥有完美的舞蹈和音乐、炫目的服装和天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表演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最美好的精华，纯正向上，给人启迪。
各界盛赞演出成功。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副主席吉斯希尔说，演出非常美，非常精彩，同时也是精神内涵很深的演出。真善忍是非常好的理念，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巴尔的摩广告公司经纪人托伊·罗林是雷瑞克剧院的常客，他不仅在这儿看演出，也亲自主持过演出。罗林表示，他从未看过这样高规格的演出，不论是服装的绚丽多彩，还是舞蹈的技巧，都是一流的。他完全被神韵的演出征服了。他还表示，很高兴有机会通过演出了解到有关法轮功的事实，字幕上的歌词对他也大有启发。罗林表示，艺术的宗旨就是表现真实，如果迫害正在发生，那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而最终制止它。这次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巴尔的摩市的演出收到10多份褒奖， 巴尔的摩市市长希拉·迪克逊签发褒奖令，把神韵演出当日指定为巴尔的摩圣诞晚会日，并鼓励所有市民共同庆祝。这次演出得到当地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当地最大的英文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在12月13日刊登了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剧照，并以亚洲奇观为题介绍了晚会。在本月17日和18日早间新闻中，福克斯电视台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 ABC 也分别以现场直播的方式采访了华府新唐人电视台的总经理向东先生和舞台总监谢佩蓉女士。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演出结束后离开巴尔的摩，兼程改往北卡莱罗纳州的夏洛特，参加之后接连两天的演出。
香港诉江案推进，法轮功学员重申反迫害诉求。据大纪元报道，香港两名法轮功学员原告以酷刑等罪提告江泽民等三名前中共高层的民事索偿案件，目前正在向前推进。12月11日，原告朱科明与傅学英连同部分香港法轮功学员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前往高等法院，并在高等法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港高等法院今年8月9日以书面裁定给予诉江案原告在司法管辖区外送达的许可令状，意即是批准了在中国大陆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件。目前法律文件的中文译本也已经依法备妥，等待香港高等法院按照香港1999年与内地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委托中国高级人民法院将法轮功原告的民事索赔诉状送达三名被告。依该规定，受委托方也就是中国高级人民法院必须送达法律文件给江泽民、李兰清和罗干。两名原告法轮功学员朱科明与傅学英今年6月28日向高等法院指控恶党头头江泽民、李兰清和罗干触犯酷刑、伤害、非法监禁、滥权等罪，要求民事赔偿。由于这宗诉江案发生在中共政权控制下的香港，故备受各方关注。原告朱科明赞扬香港法院8月9日的域外送达裁定是勇敢和正义的举动，并表示感谢。他希望高等法院在这一案件上越做越好，这不但是对香港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的检验，也是对中国民主、人权、法治以及政府信用的检验。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熊正明39岁，四川万源市职业中学的电脑专职教师。3月15日，万源市刘瑶玲、赵成华等闯入学校，将熊正明绑架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后劳教一年。12月4日早上9点多，万源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子义、市国安叶旭东、王强等人强行把熊正明带走。次日，国安头子叶旭东突然通知熊正明的父母说，熊在被劫持到新华劳教所的途中跳车自杀，要其父马上签字将遗体火化。其父要求查明死因，此时恶警又改口说是因车祸死亡，并威胁老人说不马上签字或走漏消息，马上开除熊正明两个哥哥的公职。两个老人被迫签字，熊的遗体立即被恶警秘密火化。
许兴国59岁，湖南省永兴县黄泥乡文村法轮功学员。2007年2月28日在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恶人举报，又被非法抓捕，被判刑一年，送往长沙新开铺劳教所，因检查出血压过高，劳教所拒收而被遣送回原籍。永兴610恶人在绑架时曾强行在他的脑门处注射了一针不明药物。许兴国回家不久即流泪、流鼻涕、昏昏迷迷、丧失记忆，经受了半年多痛苦折磨后11月14日含冤离世。
哈尔滨呼兰区监狱恶警11月23日将大法弟子出境员关到小号，施以抻地环酷刑。出境员一直被恶警用铁链撑着，全身动不了， 直至腿上的疥伤化脓感染，才于12月3日被送到监狱医院，但就诊后又被关回小号。这次恶警用称帝还这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是迫害时间最长最严重的一次。参与迫害的还有三监区恶警刘大海，该恶警拿一本诋毁大法的书在犯人中流传，还有犯人刘洪强参与殴打出境员。此恶犯为了讨好恶警，曾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贵州安顺法轮功学员贾立安现在贵阳公安医院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贾立安为了抵制迫害已绝食80多天，恶人却给躺在病床上的贾立安戴上了手铐脚镣，疯狂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1月2日晚上，山东安丘市出动200多名恶警抓捕大法弟子，他们破门或破窗闯入大法弟子家中，抓人抢东西，对拒不开门的大法弟子围堵不散，气焰嚣张。已知被非法抓捕的女法轮功学员21名，关在安丘市看守所的女监室里。到12月3日，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4人已被非法劳教。他们是娄国云、田瑞霞、王玉兰、任志玲。现在女监室里还关押着13名法轮功学员，分别是郭建英、王华香、张玉梅、吴兰美、牛庆奎、王玉兰、郝香琴、李瑞华、钟熙秀、刘桂兰、李彩兰、田玉芬、孟爱霞。男监有6-7位男工友，有一位已被非法劳教，其余不详。
遭非法劳教2年半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张连英已于12月13日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回到家中。2005年6月，正在照看还在哺乳中的女儿的张连英被北京香河园派出所绑架劳教2年半。2006年4月被转到北京女子劳教所。2006年5月，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通过前来调查的欧洲议会副主席将张连英的遭遇在国际社会曝光。在张连英被释放时，劳教所以履行手续为名让他签字，张连英不承认无理迫害，拒绝签字。劳教所为了向张连英的亲属和外界掩饰他的罪行，有意在他出来之前一段时间减轻对他的迫害。即使这样，刚回到家中的张连英依然苍白消瘦，身上有多处大块的青紫伤痕。
据齐齐哈尔市12月13日鹤城晚报消息，黑龙江省委恶党宣传部在齐齐哈尔市与该市610宣传部及齐市文联共同炮制了一出专题文艺丑剧，并于该日在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台上演，主题是所谓反某教，主要形式是二人转、快板、双簧，内容污蔑大法和师父，邪恶至极。应是恶党省委宣传部直接操控所为，且在海外新年晚会演出之际，想必是邪恶在另外空间针对海内外政法整体形势的破坏，又是阻止众生得救的恶劣行径。同时，不排除此恶剧在全省巡回独传的可能。请全省同修齐发正念，清除恶党宣传部炮制的丑剧，解体邪恶。
云南省国防技术学院教师苏坤因向学生讲法轮功的真相，于2004年12月被非法劳教3年，今年12月5日非法劳教期满，目前苏坤仍被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超期劫持。12月5日，苏坤的父母到劳教所接人，却被一大队的科员孔祥龙告知要延期208天，原因是苏坤拒绝劳动，不穿劳教服，并说假期都是由三大队加的。苏坤的父母让其出示法律文件，孔祥龙叫来所谓的领导，其中警械科科长曲开明对家属破口大骂，声称家属无权利得到延期的法律批示。劳教所也未按其自己系统的规定，将超过3个月的延期报告省劳动教养局。
请尽力提供迫害发生地的详细市区街道名称。我们是海外大法弟子， 明慧网公布迫害案例后，我们会查找整理有关迫害单位、迫害人及同修被关押地点的信息，便于同修打电话营救并讲真相。但由于有时资料提供不清晰，无法找到直接办案单位，令营救效果不彰。例如，明慧网12月12日报道，2007年12月11日上午11时，河北省霸州市华北油田采油二厂法轮功学员李润慧在街上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具体情况不详，望知情者给予帮助。据知，每个市下面又分为区，因此直接办案单位应该是区公安分局，各区又有派出所，有时派出所才是直接办案单位。据公安人员告知，正常作业是直接办案单位把案子呈报给上一级的单位，由上一级单位决定如何处理。但有时办案单位不一定上报，或许吃案、企图勒索或其他原因。因此，及时向直接办案单位讲真相会起到相当的作用。据了解，邪恶办案单位是由几种情况决定。一、讲真相或发资料的所在地点，如果不是大法弟子的居住地，一般他们会把案子转到他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管辖单位。二、大法弟子住所的管辖单位。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请大陆同修尽量提供较完整的资料，以及讲真相或发资料的所在地点，例如某条街或某个场所，我们可尽力查出属何区。如在上班单位被抓，请告知上班单位地址。
传统新年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去年我们利用中秋节买月饼到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家串门，诚心问候，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再顺便讲真相，劝退党。建议今年大法弟子也好好利用小年大年走动走动，讲清真相。
请大陆大法弟子揭露曝光，清除本地邪恶，不松懈。近期发现许多大法弟子对于揭露曝光清除本地邪恶变得比较放松麻木，因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把本地区同修受迫害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向明慧反馈，并且制作成当地资料，请有条件的同修将本地区尤其是最新迫害消息和后续报道，如被迫害同修回来了，哪些同修被超期关押，目前有哪些同修受到迫害等等，及时准确地向明慧反馈，以便海内外同修整体配合，坚持不懈地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本周42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善恶有报的小故事。
绝处逢生谢师恩。玉慧今年50多岁了，家里供了三尊佛像，还供着胡黄牌位，每天诚心念经拜佛，还把佛像经文的传给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也每天都跪拜烧香念经。去年玉慧却病倒了，医院确诊为股骨头坏死，花了许多钱也不见好转。大夫说，要手术，得把两个股骨头都割下去，手术费也得十多万，还不一定治好。他不忍心让儿女为他承担巨额手术费，每天痛苦地在床上呻吟，真的绝望了。儿女们看到母亲的痛苦都伤心焦虑，儿媳妇虔诚地拜佛祈祷，却丝毫不见效。 绝望中想起了远在东北练法轮功的母亲，她打电话把婆母病重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让女儿招呼亲家母接电话，女儿说婆母现在病得那么难受，不能接电话。母亲只得告诉女儿给她婆婆讲讲法轮大法真相。几天后，远在东北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话微弱无力，叫她大姐。她想不起是谁，说你打错了吧。对方说我是上海，我……母亲一下想起病重的亲家母，亲家母在生命的绝境时向远方的大姐求救。大姐于是不顾电话是否被监听，救人要紧，在电话中和她讲了许多大法的真相和做人的真谛，并让女儿给亲家母送去 MP3 让她听法，让女儿找来大法弟子教她练功。玉慧开始听法练功，感觉越来越好。一天女儿来看她，见她在阳台举着胳膊在站桩，母亲总是躺在床上，今天却能一动不动地在那站着，很纳闷。玉辉越听越明白，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他把女儿雇来伺候他的保姆辞了，自己照顾自己。不到一个月，他已经能领着外孙女到市场溜达买菜了。经过几个月的病痛折磨，重新回到健康人的行列，玉慧高兴得有如出笼的鸟。更使她激动的是，经过大半生的求索，瞎摸夜走没有找到真理，今天终于遇到了旷世的佛法真理。她和儿媳妇说，这大法太好了，我咋不早得法呀，我早得法，我们全家都有福了。她毅然把供的所有佛像胡黄牌位送走销毁，就兼修大法。儿媳妇儿看到婆婆的变化，对母亲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从此也走进大法修炼的行列。玉慧告诉儿女们大法的真相，远在国外的女儿回来见母亲好了，都感谢大法的威德，放心地回国了。
河北涿鹿县镇干部任小然遭上天警训，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干部任小然不听大法弟子讲真相，还说自己是610的一次恐吓大法弟子。不久，任小然遭上天的警训。12月10日晚8-9点，任小然外出回家途中，他乘坐的出租面包车撞上一辆农用三轮车，他被撞得七窍出血，鼻骨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陪护他的母亲说，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遭此恶报，成了这个样子。
甘肃金昌市恶警遭恶报身亡。肖叔是甘肃金昌市桂林路派出所副所长。肖叔在99年720任滨河路派出所指导员时，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十多人被非法劳教、拘留、洗脑、罚款、抄家。据公安内部透露，肖叔是2002年3月在7号区10栋楼305楼右手门法轮功学员马月芬家放火案的参与者之一。肖叔任拘留所副所长期间，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骂大法，骂法轮功学员。2005年，肖调往桂林路任派出所副所长，大法弟子再次找他讲真相，他仍无改悔之意，继续参与迫害。他因突发心脏病于11月下旬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死时年仅49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2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多个团体近千人手拿横幅和标语牌，在市中心贝尔蒙公园举行集会，声援3000万中国人三退。 澳洲世界和平联盟悉尼代表翟西在集会上发言，呼吁人们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这场迫害。他说，我们都应该觉醒，因为我们将来的子孙后代都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善恶有报，没有人可以逃脱责任，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个受罪，所有的人都痛苦。让我们一起制止这场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我们的子孙都会为我们为荣。悉尼著名电台主持人史蒂文辛呼吁人们将真相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地区的市长、联邦议员，告诉自己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尽所能地告诉人们真相。他说，已经有3000万勇士退出中共体系，其人数超过澳洲的总人口了。今天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我们应该制止这些罪恶的发生。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我们同样有罪，因为有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而被捕或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
在人权圣火12月16日到达新西兰之际，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委托私人秘书萨德拉·泰姆比亚12月13日回信给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表达了对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良好祝愿。两家全国听众参与率最高的电台都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其中 News Talks ZB 在其最受欢迎的时事讨论节目中做了约5分钟的访谈。
台湾团结联盟12月1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农产品义卖活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受邀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亦出现在现场，当他来到人权圣火摊位时，现场义工介绍，人权圣火是声援中国人权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尤其是制止其迫害法轮功。李登辉先生一听便说，这当然要支持，连这个都不支持，那还要支持什么？当场便签下自己的中文、英文姓名。
台湾行政法院陆委会12月14日指出，中共为争取举办2008年奥运，在2001年申奥时曾做出包括改善人权、新闻自由及环境保护等多项国际承诺。但是事实证明，申奥成功6年半以来的中国人权记录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迹象，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倒退。陆委会强烈批评中共对于所谓敌对、反对、危险、暴力、非法、分裂、危害等罪名经常是任意罗织，不仅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亦明显违背奥运宪章保障人类尊严、尊重普世道德根本的核心原则，特别是其对宗教人士的限制。
12月11日晚，中国人权主题研讨会在法国东部鲁拉省的多尔市政府内会议厅举行。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揭露了中共协党对法轮功迫害的残酷，以及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在残酷迫害面前和平理性地讲真相反迫害的过程。研讨会得到了多尔市市长、参议员的支持，法国多个人权团体代表在演讲中力证剖析揭露中共协党迫害人权的邪恶本质及其在经济增长所掩盖下的罪恶，提醒人们关注在中国仍在继续的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的群体灭绝。
12月10日，正值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59周年之际，大赦国际发布全球新闻公告，公告中再次呼吁全球营救法轮功学员卜东伟，公告并以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标题。
12月9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在日本东京涩谷举行了人权圣火集会，之后在涩谷繁华街道举行了游行。中国清华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王九春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事实。前众议院议员钟金川博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呼吁市民来支持人权圣火活动。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法轮功学员正式法的综合报道。
12月16日，全澳的大法弟子在西悉尼大学召开了澳洲2007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大家相聚一堂，分享各自修炼的心得，向师尊汇报一年以来，尤其自今年纽约回来后，在修炼上的收获提高，以实际行动敬谢师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澳洲法会发来了问候。法会共有23位修炼者发言，内容涵盖全澳各地不同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大法弟子，各自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正念正行。
真善忍美展于12月11日至15日在法国东部汝拉省多尔市多尔多功能馆举行。此次美展由汝拉省法轮大法协会主办，得到多尔市市长、参议员的帮助支持。当地民众对画中所反映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基督教反酷刑组织成员玛丽·弗朗斯说，我深深地被这些画所展现的内容所触动，仿佛看一幅幅真实的摄影作品。我虽然对一些酷刑有所了解，但没有想到残忍到这种地步，每幅画都是触目惊心。出席美展开幕式的资深媒体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说，法轮功是一个完全善良的修炼团体，而这样一个修炼团体在承受着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革以后最残酷的迫害，这个迫害还在进行。
12月15日，台湾又见天国乐团游行演奏。屏东市以往以庙会游行为主的潮州镇，这次以天国乐团引领演出的民族游行，为镇民带来不同凡响的新福音。天国乐团气势磅礴、整齐划一的演出，令在场观众啧啧称奇。
位于美国南部的休斯顿柏林河社区于12月15日举行了第九届圣诞游行。社区负责人梅德女士自从2005年在全市感恩节的大游行中见到了法轮功队伍的平和美好之后，每年代表社区邀请法轮功队伍参加圣诞节游行。他在写给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的电子邮件邀请信中，热情洋溢地赞扬法轮功。他说，每个人都热爱法轮功，你们在全市感恩节的大游行之中给我们一个惊喜，仙女、鼓手、乐队等等，太美了。
圣诞前夕，美国巴尔的摩的第35届传统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评选结果揭晓。首次参加这一游行的法轮大法团体在100多个游行团体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奖杯。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说，在游行全程，法轮功游行队伍中所有的表演者至死至终都那么投入，他们看来要把美好的文化和祝福带给所有的上万观众。
12月15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杰尔仁斯科市，把大法福音带给这座城市的市民。学员用自己的亲身感受讲述着大法的美好，中共是如何残暴地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很多人对在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表示同情，希望他们的签字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早日重获自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不入低层思维，谈谈求师傅，也和同修探讨孩子学习的问题。读凡事有度有感，无私方能善解矛盾，修炼人之间的十年谷子八年糠，无条件的向内找，我们是正法中的一粒子，听师父的话，关注明慧网的态度。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入低层思维。目前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度众生，讲清真相这件事，从整个正法修炼中看，好像是三件事中难度最大的。有时觉得之所以这件事难度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低层生命的思维角度在做这件事。法中讲过常人做事与神佛做事的区别，常人是用意念指挥四肢感官做事，修炼人是用意念及正念指挥功能做事，所以在做具体事中是功能在起作用，而神佛做事不用动手动脚，直接用思想运用神通做，用最快空间的时间做，所以从人的空间时间看，那个事一瞬间就做成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的状态的体现吗？从师父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众生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在多方面努力，到目前已经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也积累了丰富的讲真相救人的经验。但有一点，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与经验的丰富并不能替代正念与功能的作用。在年内所发生的各地的世间迫害加剧的假象，也许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不断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与经验的同时，无意中越来越忽略了正念与功能的作用。这就好比我们终于从火柴棍发展到西医的精密仪器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地越来越注重琳琅满目的西医设备，渐渐形成一种观念，以为医疗的效果主要在于设备的精良，而不知不觉越来越忽略了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如何从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尽快升华到走在神路上的人的做事状态，这是尽快结束迫害，更大限度救度众生的关键。记得99年720迫害开始后，由于自己学法时间不长，接触的学员少，一时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决定一定要抓紧学法，从每个一丝一念都更新自己，始终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存在就起着正的作用，同时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相信只要自己保持纯净的心态，大法就会指导自己应该怎么做。于是我每天都不浪费几乎一分钟时间，即使在做家务事时，也是抓紧时间尽量多看书练功，同时除了睡觉看书练功时什么也不想外，随时都查找一丝一念，凡是一切不祥和的不好的心态杂念妄念恶念邪念为我为情为思等等不好的念头通通排斥，永不停止地修一丝一念。那时基本没划过多少念头，几乎是每分每秒都在过滤着一丝一念，好像都形成一个机制了，这样学法修心变化得很快，表现在表面空间就是思想很快清静下来，心态越来越稳，念力越来越强， 随时有什么另外空间的邪恶靠近，瞬间就感应到了。也就是那一瞬间一集中注意力，那个东西就解体了。表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每天都会元神离体，在另外空间以意志与念力除恶。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告诉我们发正念和运用功能或除恶的事，但那时确实是不自觉地在一直运用功力除恶。每次从另外空间回来时，都像一个密集度很大的散射的能量球，微观身体的一面到处都在沸腾，几乎感觉不到形体，被能量穿透的身体周围的物体也是能量，目光也是能量，落到墙壁上，墙壁上就荡开透明的七彩涟漪，落到灯绳上，灯绳在颤动，落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变换着一团团的金光，透明的法轮时隐时现。这样的状态修了大半年，然后就知道了应该进经护法。由于为法付出不怕坐牢这一念不正，没分清，没排斥，后来被关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在看守所号房内遇到很多杂案犯，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是被迫害的。除个别吸毒人员外，其他人一听就信了。后来他们很快都得了福报。出去后某天在街上碰到当时号房里的一个对大法态度最好的人，这个人因为过失杀人曾被判数年，但不久被无罪释放。他告诉我说，某某减了多少多少刑，某某改判监外执行等等。我一回想，这些人被减刑的程度跟他们当时对大法的态度正好成正比。以上这段心得只想表达一点，修炼人最大的力量，包括正念除恶与讲清真相的效果，不体现在人中的技能与做事的方式上，这些只是起辅助作用，而是从法中生的，从信中来的，从贯穿一丝一念的实修中积累的，是任何常人都达不到的坚不可摧的念力及正念。正念有多强，解体邪恶的时间就有多短，它是成反比的。反之，如果解体邪恶的时间很长，那只说明我们的正念不够强，是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多，是在正法修炼中悟在低层思维中的时候多。回想当初的那段经历，并不是在自己对法认识有多深的时候，也不是在做大法事的技能与经验有多少的时候，而是在决心坚定修一丝一念，决心用最纯净的心态对众生，就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时候，仅仅因为有这颗心，这时候大法就体现出无边的力量来。佛法无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体悟不到大法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这不是法的力量不显，肯定是我们自己实修中不足了。修炼人在人间做事，久了不知不觉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工作与思维模式，也很难想到需不需要改变了。但是正法修炼是需要我们不断升华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最终也需要达到神佛做事的状态，即用正念、用功能、用最短的时间做事，从我们目前的状态尽快升华到神佛做事状态的过程，是我们更大效率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体走向大圆满的过程。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学生和同修探讨如何对待政治课。我是身在大陆的学生，关于如何对待学习，师尊讲的已经非常明白了。学生就是要认真对待学习，就应该学习好。大法弟子不是应该无条件地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吗？当我们遇到什么事不知怎么做时，一定是自己有执着。目前在大陆还有政治课，我觉得可以就把它当作跟别的课一样的学。我们都知道没有协党就没有大陆的这种政治课，可是协党什么时候消失，至少在法政人间之前不会因为影响我们今天的学习就马上让它消失。协党是为大法弟子而存在的，否则一天也不让它存在，马上让它倒。我们就是在常人社会中修，很多事都不应局限于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这么做那么做当中提高的是我们的心性。要说应该做什么，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救人。如果通过政治课能把政治老师救了，能把学校的同学乃至同学家长救了，不是把不好变成了大好事吗？上次考试前，我的同学叫我一起去报政治课的补习班，我一听马上说我不去。我想协党的东西我才不要呢，宁愿考不好也不要背那些东西，还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了。看，我宁愿不要我的前程也不要他，我要最大限度地放弃人的东西。可是通过一年的学法修炼，才发现那样做恰恰不是真的放下自我，而是真的没放下自我。为什么呢？下面大概说说这次的做法，原因不用我说，同修自然能看出来。这次报了个政治班，当坐到那里听课时，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理邪灵烂鬼。这样做不是为了邪灵不干扰到我，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比他已经高出不知道多少了，他够不着我，而是不要干扰世人众生。其实讲课的政治老师也会说邪党如何如何不好的，人明白那面也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但是作为政治老师这个职业也要挣钱吃饭，所以就教大家如何不用管他的理论就能应付他那些题。课间时我就跟坐在旁边的人讲酒瓶，几乎不用别的话题，直接讲三退，发现好多大学生还根本不知道三退的事，而且相当反感政治课。上课时看到坐在那里的几百人，想到师父说的这些生命的来源，曾经都是各个世界的王啊主啊，现在却在这里无可奈何的上课，想着他们如何才能得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慈悲对待众生的感觉。什么上这政治课会不会影响我之类的想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回家就找到同修交流如何配合救度这些与我们有缘的生命，最后决定由三个同修在最后一节课下课时去发盘，另外的同修配合发正念。最后一节课时我发正念时想，解体操控世人的一切邪恶，让他们接受真相，从而能得救。有了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给弟子们安排了最好的。之前每次上下课时只开一个最多两个门，最后一天上课时突然开了三个门，三个同修正好合适，几分钟的时间不到，200张光盘全部都到了十人手中。听发盘的同修说，常人都是抢着要的。同修啊，咱们不是要为别人着想吗？我们不想要政治课，世人也是真的不想要政治课啊。我们不能以我想不想如何如何就回避某些事，而要以众生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为衡量标准呐。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世人上政治课也是没有办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把有人的地方都当作我们救人的好场所，哪里都一样，不管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是用在救人上，做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众生的，就是好的。跳出自我狭隘框框，快快抢人救人吧。